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的使命及升天。
哎，我说安德烈啊，哎，大哥，您要说什么？
你是知道的，耶稣和我们约定时间要在加利利山那儿会面，他想要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去。现在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看我们该到信徒家里去提醒他们一下，可能有些人还没听说这件事呢。
哎，说的也对耶，我们快去找其他的门徒，大伙分头去做，有的到耶路撒冷去通知那里的人，还有呢，也别忘了在低加波利的人。
哦，还有加百农和加拿这两个地方。
哎，您想我们是不是该提醒他们小心一点，不要成群的来，以免引起祭司们的疑心呢？
对，我们最好去告诉他们要分批前往，而且要走不同的路线。
哦，是约翰，来请坐。
啊，今天我不坐了，亲爱的弟兄，我来只是要提醒你们，别忘了跟耶稣约定的在加利利山的聚会。
你好吗？哎，请进，坐啊。
啊，今天我不坐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不要忘了和耶稣约定好了在加利利的聚会哦。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聚会的事啊，不过只要你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一定会到的。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在约定的那一天，大约有500多名耶稣的信徒聚集在他指定的山上。当他们在等待耶稣出现的时候，一小部分的人开始在热烈地谈论着关于他们听到有关耶稣的消息。门徒们在主复活之后也见过他好几次面，现在他们也在群众中传讲耶稣借着他的生与死怎么样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听朋友说过，突然之间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是怎么来的。
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靠近来围着我。
我真高兴能站在我们的救主身旁，这么的近，我可以清楚地看那钉子穿透他手上的伤痕。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如今天父都给了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为罪人的牺牲如今都完成了，现在凡信我的就必得救。如果你们真的信我，就该遵守我的诫命。 门徒们，我的使命是，你们要到各国去传福音，告诉世人，他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他们只要认罪、悔改，他们的罪就得赦免。去吧，到世界各地，照我所说的，传扬这福音给每一个人。凡相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不相信的人，必被定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山上的聚会，耶稣告诉门徒们，传福音的工作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也就是耶稣受羞辱、被拒绝而被钉死的地方。他知道有许多曾经参与杀死他的人，一旦圣灵降下，他们会悔改而成为受洗的基督徒。于是门徒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40天了，他已经证明给门徒看他是活的救主，他们不再将他跟坟墓联想在一起。耶稣升天到父神宝座的时间已到，他最后一次显现在门徒面前的地方是与门徒一起吃圣餐的楼房上。
亲爱的门徒们，让我们一块儿到橄榄山上去吧。
当11个门徒跟着耶稣，每当经过一个耶稣曾经在那里说过和做过一些事的地方，他便停了下来，让门徒们回想一下。现在他停在一棵葡萄树旁。
夫子，您在这儿告诉我们，您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若离了树，便什么也不能做了。
在经过克西马尼园的门口，他们又停了下来。那儿是耶稣祷告3次，流下的汗是大颗大颗的血珠。他3次求那苦杯离开，然而他每次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在那安静的地方，他被捆绑着带去受审处死。
我真希望当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没睡着，或许我也就不会不认他了。
唉，我真感到惭愧，我们在他最为难的时候却都跑掉了。
但是你们都又回来了，我已经饶恕了你们。
到了橄榄山的另一边，耶稣说，
我们在这儿停吧。
从橄榄山上，他们可以看到伯大尼，小小的城市，马大的家。在那儿，耶稣总是最受欢迎的。在那里，耶稣曾经行过最大的神迹，那就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往你们父那儿去，也是我的父。记住，我爱你们每一个，我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甚至为他舍命。我的灵总是与你们同在，在天上我是你们的辩护者，也是你们的中保。
上升了，他上升了。
一片光亮的云把他接去了。
看，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好像听见有天使在遥远的地方唱歌。
当门徒注视着天空的时候，有两位穿着白衣的天使站在他们旁边，说着：
你们加利利的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在天国，整个天庭都在等着欢迎救主的到来。耶稣带着在他复活时也同时从死里复活的一些圣徒，当他们快到天庭的时候，那群护卫的天使们朝着圣城呼喊着：
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大使命。主耶稣告诉门徒和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要求我们做一个超越障碍的基督徒，去世界各地，圣灵感动我们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向万民传福音。因此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墙和世界的观念要更新，例如语言、文化、思想、世界观、社会阶层、经济阶层、地区的观念等等，都要更新，超越过这些的障碍，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大使命呢，要求我们做一个能够生产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倍增的基督徒，一对一的传福音，能够带领别人信主、信服福音、受浸归主的名下，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今天很多的信徒越来越没有属灵生产的能力，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很忙碌，但他们并不能生产。有些人认为个人传福音只限于生活表现得好，因此忽略了那种迫切感，一带一、小组、倍增、生产的基督徒，能够带领更多人来蒙恩得救。大使命呢，要求我们做一个能教导别人的基督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两句话是吩咐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起来做教导的工作，但是教导之先，自己先要能够虚心的学习。现今的教会信徒很多，但很少有成为真正的门徒。新约很少用信徒这个名词，只出现两次， 在《使徒行传》5:14，《提摩太前书》4:12，但是提到门徒的却很多次，因为在《马太福音》就记载77次，《马可福音》讲到门徒有48次，《路加福音》提到门徒有42次，《约翰福音》有85次，《使徒行传》有32次。门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基督，肯为主做宣教的人。
伊拉克轮椅，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我热爱琼尼之友事工机构的工作，在这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志同道合的同伴们一起服侍，就像在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机构里工作的好朋友一样。今年早些时候，我看了一段有关伊拉克北部一个难民营的视频，撒玛利亚人钱包机构正在那里服务。摄影师站在营地上方的一座小山丘上，随着他的相机慢慢平移营地，您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帐篷，看起来像是有1000个帐篷或者更多。当我看到孩子们在帐篷之间的泥土地上嬉戏时，我一直在想，主啊，这个营地是如此之大，当中可能有数百名残疾人，其中可能还有数十名残疾儿童，他们的处境如何呢？他们能得到帮助吗？当我问这样的问题时，我不会坐着不管，我是会有所行动的。于是我给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执行长葛福林写了一封信，我问他的团队是否需要任何的帮助，特别是为了帮助在伊拉克北部那个营地的残疾成人和儿童。我告诉他，如果需要轮椅，我们可以提供，甚至还能提供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琼尼书籍。求上帝祝福保守葛福林的心，他和我一样，从不认为我们做得足够，一定会不断地服侍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一周之内，他帮助我们与伊拉克地区的团队取得联系，我们了解到他们那里确实需要轮椅，因为那个营地里确实有残疾的成人与儿童。营地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得不迅速离开家园，甚至是被迫离开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营地，难民们几乎都是一无所有，当然也就不会有轮椅。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领导人问我们，琼尼之友可以提供多少轮椅？通常我们会仔细分配，以便我们有足够的轮椅来提供全球各地的需求。碰巧的是，今年我们又增加了400辆尚未分配出去的轮椅。于是我回答说，400辆轮椅能帮上忙吗？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负责人非常激动地说，当然，这是真的吗？感谢主。因此我们运送了2个货柜，其中不仅是儿童轮椅和成人轮椅，还包括拐杖和步行器，这些都是难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该难民营非常靠近库尔德斯坦城市埃尔比勒，但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实在离得太近了，无法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提供安全，因此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培训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去分发轮椅。所有的这些都将显示出来自耶稣基督的关心和同情。 这就是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所做的，也是我们穷尼之友所做的。我们的事工总是将轮椅视为开始分享基督福音的绝佳入口，这是打开门并且开始对话的一种方式。当人们看到了轮椅的礼物，他们会想，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会这么的慷慨呢？于是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事。
听众朋友，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宣教士的认识是陌生的。由于没有接触过宣教士，或者是接触的很有限，所以对宣教士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今天我邀请一对夫妻，郭鸿奎先生、袁淑贤女士，来跟听众朋友谈谈他们接触的宣教士和他们跟宣教士交往过程当中的观感和回忆。郭弟兄、袁姐妹，你们好。
何弟兄，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接受访问。
郭弟兄，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我也想认识一位宣教士，可是就是没有机会。一般人在什么样的场合最容易遇到宣教士呢？
应该是在教堂吧。
那你们也是在教堂认识宣教士的吗？
我是在教堂认识的。
其实最开始因为我还不是信主，所以我跟苏爸爸、苏妈妈是在幼院，因为大家都是关心这些孩子，这样的因缘际会我认识了苏爸爸跟苏妈妈。
苏爸爸、苏妈妈就是您接触到的宣教士吗？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苏爸爸就是苏雨诺先生，苏妈妈是裴森林姐妹，那他们都是从美国来的。
你们认识他们多少年了？
也有30多年了。
从你们跟苏雨诺宣教士的交往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宣教士是做什么的？
宣教士他就是要把神介绍给大家，要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我认识苏以诺跟苏妈妈，因为是我在育幼院的工作，那个时候苏以诺宣教士跟苏妈妈因为常常来关心育幼院的孩子，他常常陪着我们读圣经啊、唱诗歌啊，还有他有办一些夏令营，让育幼院的孩子透过夏令营认识主。他们都是用实际的行动来真的让我们见证神的爱，然后他们在生活上都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用关心包容去爱每一个人，让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看到这对夫妻，就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就是满满的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宣教士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人认识神的呢？
主要就是查考圣经，讲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读圣经完毕，还有唱诗歌，好像活在一个很喜乐的一个这个生活里面。生活上面呢，有些什么问题呢，他都会很关心的来问我们。他所以说，他就是用爱的精神，把这个耶稣的爱，就关心每个人这种心哦，真的来关心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知不觉，他就把这个神深深的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也看出来，他们真的就跟他们讲的一样，耶稣基督真的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真的事实在我们的眼前。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可能是因为通过一个因缘巧合，或者是某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对对方有更深入的观察。 不知道您两位还记不记得哪一件事情使得你们对苏以诺这一位宣教士认识得更深？
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木屋，后来要拆迁，那苏爸爸为了建堂这个整个过程，我就陪着他走过来，因为很多政府的法规啊各方面，真的他也以一个他外国人的偏角，很多他不清楚，所以我就陪着他做每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苏爸爸对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他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在有机会跟他接触，有机会跟他一起共事，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真的感受到他苏以诺先生跟苏妈妈这对夫妻真的是非常爱神的。
我们都知道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贤内助，请你们两位谈谈苏以诺宣教士的妻子好吗？
我对苏妈妈真的是印象太好，因为苏妈妈比我们传统的中国妇女啊更有那种美德。像苏爸爸在跟我们讲事情，他都是在那边很安静的聆听，那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唱诗歌这个部分是由他来带领我们，他真的那个歌声非常的好，所以他对苏爸爸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苏爸爸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资料的整理啊，还有苏爸爸在一些工作上他只是默默在那边帮忙他帮忙，但是从来不会跟苏爸爸争，处理事情上面的争执，他完全是以苏爸爸的主意为主意啊，这个是我看到苏妈妈的美德在这里，他真的永远都是这么的可亲可爱的，在那边不会说要强出头的意思啊，这个是我对苏妈妈真的这个我看到在很多的外国人士我碰到过的外国人士，没有像苏妈妈这么一个温柔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其实苏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的女性，可是在苏爸爸的面前她是完全的顺服。坦白说，他在我婚姻生活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一个婚姻经营的一个很好的导师，因为他真的教我在婚姻生活要如何扮演好的妻子这个角色，我从苏妈妈身上学到很多。我记得我女儿那个时候才念幼稚园，她有一次问我一句话，她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苏奶奶？那你可见真的我们多么的爱这位苏妈妈，而且她在这样子，她在她的角色真的是很好的榜样，也是我学习的对象。
也许一件事情的发生能够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可是谈到信仰的话，可能日常的生活更能够显明基督耶稣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请谈一谈您跟苏以诺夫妇平常在居家的接触，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
因为苏爸爸苏妈妈他们是从美国过来，他在这边那居家生活他当然就是以教会为主，那我们跟他碰到也是在教会比较多，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他。2014年我到美国去他家住了4-5天，也跟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给我们看到了就是那样的真，没有说在这边是这个样在那边是那个样，没有，在台湾跟在美国都一样。他家住了4-5天，真的享受了这种心情的安定温馨。
我记得红葵跟苏爸爸在他们的院子，在整理院子，我跟苏妈妈站在厨房，我们在准备吃的洗洗弄弄的时候，我们两个从窗户望出去，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对父子，我们在苏爸爸苏妈妈家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那么的自在，而且跟他们相处就像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相处，在我们心中他就像我们的一对非常可爱的父亲母亲。 看他们，我们也一直在心里面想念着他们，真的无时无刻就是爱着这一对老人家。
国弟兄袁姐妹，您两位成为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因为受到苏以诺宣教士的影响？
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苏爸爸苏妈妈他们的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让我感受到基督教的美好。他跟苏妈妈相处的那种美好的感觉，让我觉得基督徒夫妻他们过的生活怎么是这么的美好。我对我太太也要好，可能我来信基督教应该会增长我们夫妻的感情。
对，他透过苏爸爸苏妈妈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活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其实真的自从我信主之后，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可是苏妈妈常常安慰我，陪着我祷告。她说我们只要好好的做，我们要活出见证，让先生感动。将近二十几年，他终于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那他成为基督徒之后，让我真的最大的感动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很多基督徒的爱。那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更充满爱，更美满。那这个我真的要大大的感谢神，那也感谢苏爸爸苏妈妈带领我走过来，带领我跟我先生走进一个完全基督化的家庭。
您觉得中国人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接待宣教士，尤其是从欧美来的宣教士，或许才能够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最好的友谊？
中国人对外国人会有一个芥蒂隔墙，也不愿意走入他们的生活，那更不愿意他们来干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真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心胸打开，让他们能够来进来。我们有困难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困难，那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拒绝在外面。
苏爸爸跟苏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成为我们的家人，他们都愿意拿出他们的热忱，这么远来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神的福音。那我觉得我们在地的人，因为我们对这里环境的熟悉，我们对这里的资源会比较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吝啬来帮助他们做好他们宣教士要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彼此互相关怀，彼此互相帮助。他们来这里的最大的用意就是希望把这么好的福音传给大家，那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件事情付出，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把福音大大的传给所有的人。
国弟兄袁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带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帮助我们这些可能平常比较少有机会跟欧美宣教士接触的人，让我们对宣教士有了一个认识。非常感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生命之光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真的这个机会太美好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弟兄袁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跟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苏以诺先生夫妇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回忆和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ee Jesus, to reach out and touch him, and say that I love him.
Open my ears, Lord, and help me to listen. Open my eyes, Lord, I want to see Jesus. Open our eyes, Lord, we want to see Jesus, to reach out and touch him, and say that we love him. Open our ears, Lord, and help us to open our eyes, Lord. We want to see Jesus. Open my eyes, Lord. I want to see Jesus.
听友，我是谢德华。按照世界历史，第一次有人成功的飞行就是美国赖特兄弟二位，但是他们并不是第一生上天空的人。第一位是圣经里的以诺。圣经创世纪第五章记载说，以诺与上帝亲密同行，后来被上帝接去，不在世上了。第二位就是先知以利亚，他直接升上天上。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忽然有火马拉着火车把以利亚乘着卷风升上了天。这个事情被以利亚的助手和接班人以利沙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在世上四十天的时候，他向不同人显现至少有十次。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向个人显现，他向团体显现，有一次他向五百多人显现。到时候耶稣把门徒找了起来，向他们说临终之话。他说，圣经常说基督必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传遍万国。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不过你们要留在城里，直到你们得着天上来的能力。这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28章。之后耶稣说完这番话，就在他们的眼前被提升天，被一朵云彩接去，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上天，他没有乘着飞机，也没有被什么外太空怪物接走，没有行魔术欺骗使徒。 这些门徒呢，他们都是大人，有思考能力的人。后来，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深信而劝别人相信耶稣是复活升天的救主，所以他们敢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不可能为一个谎言、幻想或戏剧牺牲生命。不，他们亲眼看见复活了的耶稣往天上升。耶稣回到天上，今天他在那里为他忠心的门徒准备地方。耶稣说道，我安排好了以后必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听友，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他是神吗？你要承认他是独一无二的救主吗？你想要成为他的门徒吗？按照经训，为了成为基督徒，你需要相信耶稣，悔改受洗。受洗以后要过基督徒圣洁的生活，对神忠心，直到他接你到天上。耶稣基督升上天，你我也可以接受耶稣的邀请，把握机会获得永生。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的好朋友美琪从小就非常孝顺她的妈妈，母女情深，在街坊邻里中是有目共睹的。可叹的是，在20多年前，她就失去了她心爱的妈妈。母亲节的到来，总是让他更加的想念母亲生前的种种，但他并不因此悲伤，反而为母亲感到欣喜，因为他确信善良爱主的妈妈去到了美好无比的天堂了。美琪对我讲述，当年他母亲重病昏迷多日，在过世的前一天，突然自己挣扎坐了起来，口里喊着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因此美琪认为她的母亲是由耶稣亲自接进天堂里的。这亲身经历的一幕带给美琪莫大的安慰与祝福。美琪说，母亲信主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4年的时间，但是自从走进教堂信了耶稣以后，她最期待的就是去参加聚会，听讲道，敬拜上帝。基督教信仰让他认识了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他的母亲开始有自信，有盼望，充满喜乐，相由心生。美琪说，妈妈信主以后变得更有气质，容光焕发了许多，整个人由里到外都美丽起来了。美琪的母亲郑麦在生命中的最后4年，时时祷告，常常唱诗歌，服侍主也服侍人，是他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一再对人表示，信主这么好，为什么自己不知道要早一点信耶稣啊？因此，向人传基督教的福音成为郑麦生活的重心，除了不断向自己家族里的长辈儿孙传福音以外，还常常到处分发福音单张，劝陌生人信耶稣得永生。他多么渴望将自己所得到的福气分享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美琪回忆，母亲一生给他最好的榜样就是善良、单纯、不怕吃亏、愿意忍让，尤其是对主耶稣完全单纯的信靠顺服。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未来能在天国里与母亲再相见，是激励美琪更加爱主的一个美好盼望。 祝福您也能够给自己认识耶稣的机会，得到永生的盼望。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词是天国之民。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加入到神的教会里，使得他成为天国之民。天国之民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的词汇。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说明。
The citizenship of a Christian is in heaven. The word citizenship in this passage is from the Greek word politeuma, literally meaning commonwealth, state.
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这样写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就是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所说的话。保罗所指出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当中，都令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欢欣鼓舞，为自己真正的归属而倍感荣耀。基督徒是天国的臣民，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仍然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公民，但在精神上他是属于天堂的。上面所说的国民这个词，在希腊文圣经原稿中写作Politeuma， 意思是联邦和国家。还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他们说在保罗的信中 Politeuma 这个词应当译成侨居于国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庞贝古城的废墟中出土过一篇来自古埃及的碑文，它形成的时代大约要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这篇碑文中就可以找到 Politeuma 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群侨居在埃及某地的弗吉尼亚人，虽然身处异邦，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一套法律、宗教和审判习俗。由此可见 ，politeuma 这个词可以用来指聚居在某地的一群侨民，而这种用法也确实很常见。所以有些人认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实际上应当翻译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天国的侨民，或者我们的家在天上，只不过寄居在尘世间而已。使徒保罗将这些寄居凡尘的义者与他们周围的不义者做了对比。基督徒与不义的人同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就住在他们和他们的影响中间，然而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邪恶的影响和诱惑，以致脱离天国臣民的身份。保罗阐明了基督徒这种尊贵身份的来源，随后他又指出那些与基督教义为敌的人，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太专注于尘世的追求。请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所说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国的臣民，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天堂，而不在意怎样获取和享受尘世间的物质和乐趣。保罗的话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发现有下面的话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与 polituma 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个希腊词叫做 polituo，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信中，它的意思是生活行事为人。下面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的一段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古埃及文稿中 polituo 被译为过公民的生活，有些学者指出上面那段话应当译为作为天国之民，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站在犹太人公会的审判厅里，面对着一片敌对的气氛，说出 polituo 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正是以上的意思。这位从前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的使徒被传上法庭，他一开言便使他自己和我们所有基督徒作为天国臣民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同时也说明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做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中所说的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作为天上的国民，基督徒都应当永远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The former persecutor of Christians, now an apostle, is calle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begins with words that honor his and our citizenship in God's kingdo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